单雄信往那个彩台子上一看呐，这公主出来了，公主要往下撇彩球。这公主叫玉莲公主，是王世充的妹妹。说往下登楼撇彩，这彩球怎么扔呢？不是说这公主来了拿着彩球站在台上东撒西看瞅谁漂亮把这球就往那扔，绝不是那个意思。这公主出来脸上得罩着面纱，那不能随便抛头露面让下边平民百姓都能看见长什么模样。再一个呢，公主出来之后就把这彩球往台下连看都不看，顺手一扔转身就回去。这个球落到谁那儿，谁抓到手里头了，这就算。说人家抓到手里，你别再从手里给抢走，这不算。第一个落到手里的，这就算了。单雄信没见过这热闹，单雄信在人群的最后头，他由他马上下来了，牵着马倒背着手敲着脚往前面看着。单雄信一看呢，这些个接彩球的人乐大了，什么样的都有，有的是戴草帽来的，把草帽摘下来翻过来在那举着等着接那彩球，还有的打把雨伞，把雨伞撑开翻过来把朝上也在那举着。离着单雄信不远有一地方把一背面拿来了，这人把一大背面弄四个人扯着四个角，把这背面给抻平了，等着那彩球来了啊好落在那背面上。更觉得还有一位是绑着高跷腿子来的，他比别人都高半截，准备着彩球一来他先伸手就接住。是都这么种状况，恰恰在这个时候这公主就出来了。公主来到台上往台前一走，就看她顺手把这彩球往前一扔。这彩球啊是用五彩绸子缝制的，当中间炫上棉花羽毛之类，旁边呢缀上响铃，说这个东西很好看。当中呢当然也有一些个重物坠着，要不然这个彩球它就扔不远。可是彩球一扔出来，哎呦，底下这人呢呼啦一下子都奔这个彩球就拥过来了。这一拥过来哭嚓一下子把踩高跷那位啊就给挤倒了，脑袋踩得跟血葫芦一样。踩高跷这位这彩球就没接着，这个彩球一落下来，有人一伸手刚一碰着，不等抓到手嘣就给打飞了。这彩球眼瞅着就落到这背面上了，扯背面的这旁边有一个公子啊，雇了八个人扯着一背面，一看这个彩球刚落到背面上，坏了，背面底下还蹲一人，底下这个人呢是专门跟怄气的，手里面拿一竹竿子。这人心想，你弄一背面在这儿挡着这么多人，你想接彩球啊？我宁可不要这彩球，我也不让你接着。说这个彩球刚落到背面上，底下这位拿棍往前这么一捅，把这背面捅的跟坟头一样。说这个彩球又打上面咕噜咕噜又下去了，彩球又打上面，这一下去的人们接着又抢着彩球，一会儿腾又飞起来了，三飞两飞传到后头来了。这彩球一传到后头，也不怎么那么巧怎么那么寸，正落到这艾叶青这匹宝马的肚皮底下。落到这个地肚皮底下，人往前这么一拥，这艾叶青就急了，这匹马浑浑的一叫，咣咣咣就几个蹶子把这些抢彩球的人都给踢到旁边去了。单雄信一猫腰游到这马肚皮底下，就把这彩球捡起来。他把彩球一拿到手中，旁边就有一帮人过来扑通跪倒给驸马老爷磕头。这单雄信转眼之间成了驸马了。单雄信自个儿都感觉到奇怪，你看这怎么说的，我怎么成驸马了？哎呦，众人马上簇拥着单雄信就到王宫之中去见王世充。单雄信在这种情况下也无法推辞啊，跟着众人就来到了王宫。洛阳王王世充在王宫之内就接见了单通、单雄信。跟单雄信一见面，两人一叙谈，王世充对单雄信很熟悉，瓦岗山上的五虎上将军呐， 久闻大名。单雄信也知道王世充，王世充就问单雄信呢，说你怎么到这儿了呢？事到如今，单雄信觉得也没有必要再蒙着再盖着了，因为他也不是瓦岗山上的人了，现在有必要把真情实话跟王世充说明白，这还牵扯到秦二哥那三个人呢。所以单通把这个事情讲明白之后， 王世充一听，他心里很高兴。王世充心想，李密呀李密，你离我不远，我一直把你作为我的心腹之患，你对我怎么着我始终不明白，闹了半天你们内部起了矛盾了，内讧了，秦琼程咬金都跟你分了家了，我看你这个瓦岗山也好不了了。王世充就跟单雄信说了，说既然今天彩球落在你手，那么你就是我洛阳王手下的驸马公了，这就得准备跟我的妹妹成亲，你就是我的妹丈。单雄信一看，这真是老天爷给我送来这么一位公主，单雄信也就只好点头答应。单雄信想，这是天意，该招我们弟兄来保洛阳王，要不然的话，你说为什么那个彩球就落到我那马肚子底下呢？单雄信跟王世充就讲了，说我的秦二哥还有程咬金罗成跟我是都在一起的，现在金提官，您能不能收纳他们三位？王世充说，这三位这都是大人物，孤王求之不得，寻他不着啊，今天送上门来，我哪有不容纳之理呀，快快把他们请来。单雄信听到这里，立即乘马回到金提官，见了秦琼罗成程咬金，把这个经过一说。秦琼一看，这是该着，那咱们就走吧，奔洛阳王这儿来吧。但是秦琼心里想，我们保不保洛阳王咱先不能说。罗成在旁边讲了，表兄啊，我看呢，咱们先到那儿看看，我们呢可以在那做他的帮闲，但是我们不能正式做他的官。单六哥接了彩球呢，可以当他的驸马，他当了他的驸马了，他做什么官与我们无关，我们不能够说离开这个西魏王再碰上一个昏王，那样的话就说明我们的眼睛不亮，亮视不高了。秦琼说，我知道。于是他们跟着单雄信就来到了洛阳。到了洛阳之后，第一步就是给单雄信先拜堂成亲的，跟这公主他们两个结了婚了。这一结婚，王世充封单雄信不光说是一个驸马，同时还是威武上将军。王世充也没有急着对秦琼等人授以官衔，王世充跟单通说了，说你呢，你已经是我的妹丈了，是我的妹丈，你应该当这官，但是你这三位朋友让他们先在我这儿住着，我会以上宾相待，住一段时间，让他对我有一个了解，我对他们的心境也有一个观察，当互相都愿意的时候，我再给他封官加职。单雄信一听也好，于是就在洛阳这个地方特意王世充拨款呐，给新建了一座三贤府。这三贤府就是三位贤士，这三位贤士就是秦琼程咬金罗成。这三贤府修起来，让这三位就住在这里头了。他们三个人住进三贤府之后，这个时候王世充跟自己原来的手下人元帅段达、先锋官王双美，还有柳文琪以及军事铁官道人一起就开了一个紧急军事会议。王世充说，现在瓦岗山呐、内部乱了套了，这个西魏王李密看来用人不当，就像单雄信、秦琼、程咬金、罗成这样的人都背他而去，说明瓦岗山山上空虚，我们不妨就此趁虚而攻之，我想可以一举而得胜。他们这个会议商量完了之后，铁官道人主张立即出兵，王世充马上准备了20万人马兵进瓦岗山。王世充准备20万人马打瓦岗山呢，没有让秦琼、单雄信等人知道，这是按照他军事铁官道的意志。铁官道说，这几个人呢刚从瓦岗山下来，他们跟我们谈了之间谈了一些瓦岗山上的情况，我们对他们的内部有所了解，但是我们不能让他们帮着咱们再打瓦岗山，这些个人都是很重义气的，这些重义气的人让他帮着打瓦岗山，这就等于让他们做难，他们不会答应，不但说不会答应，相反还容易把这个消息给走漏出去， 让那西魏王李密有所准备，那就不好办了。所以他们这四个人都不知道，王世充带着20万人马兵发瓦岗寨。这一兵发瓦岗寨，西魏王李密呀，得到消息了。得到消息之后，他让王伯党带领一部分人守着瓦岗寨，李密亲自带着一部分人来到金提关，准备到这来迎敌。结果他到了金提关这个地方，人家兵马就到这了。李密这队伍没等进城，就还得往后退。这样，王世充指挥着他的军队如潮水一般就涌向瓦岗山。应该说，秦琼等人这一走，使李密在瓦岗山上众将官乃至于士卒他们的心气儿都散了，就好像人一样，没了主心骨了，有人进犯拿不出主意来了。所以这一阵王世充得以施展他的兵势威力，这一下子攻到瓦岗山下，往山上这一冲杀，一场鏖战，激战了3天3夜。李密一看守山守不住了，众将官也被王世充的队伍给冲得七零八散，李密和王伯党带领着人马杀出重围，逃出一段路来，马上收拢残部。收拢起来一查点人数，还有10000来人。这10000来人都聚集在西魏王李密的马前。西魏王李密一看这10000多人还有一些个将军们，再就是王伯党在他身旁，李密这眼睛里边就含了泪了。李密说，伯党，千错万错，孤王一人之错也，我不该把秦元帅等人放下瓦岗山呐！我数10万人马的大军，如今就剩了10000来人，这是我李密拂晓命薄，招惹的众位跟随我受苦受罪，我有何颜面再见大家？说到这里，李密抽出宝剑就要抹脖子，王伯党一把把李密就抱住了，主公，千千万万不要这样。王伯党抱住李密也是放声大哭，说，主公啊，现在我们还有10万来人呢，我们可以重整旗鼓再创大业，只是我们现在先得投靠一个主子。我们投靠谁呢？李密说，事到如今我们还能投靠哪个呀？王伯党说，我倒觉得呀，应该投靠唐王。一个是你也姓李，他也姓李，你们也算作是族人。再一个呢，李世民曾经上这里求救，您答应过他要出兵帮忙，我们没等帮忙，他被王世充的队伍给打败了，他回了长安了，这跟咱们没责任，这还算有一个前因。再加上我们在扬州是跟他们唐王签过合约的，现在您吃了败仗了，我们投靠他，我想唐王里面肯定接纳。李密一听说的也有道理，好吧，于是带着10万来人就奔长安来了。离长安有一段距离，扎住队伍，派王伯党到长安城中去见唐王李渊。唐王李渊登基坐殿之后，这个第一年起名叫武德元年，他自己也就是武德年间的皇帝。李渊一见了王伯党，听王伯党一讲西魏王李密带着10万来人投靠他来了，李渊非常高兴，立即派小秦王李世民带领着全副的仪仗队伍是城外列队迎接。李世民这迎接呀，这李密还真挺高兴。李密一看唐王李渊看来还是大仁大义呀，这是大度之人呐。于是李密在小秦王李世民的陪同下就进了长安城，来到金殿之上，给唐王李渊这一见礼，一说自己的遭遇，如今数10万人马仅剩10万来人，无路可走，投靠到唐王的麾下了。唐王李渊当时金殿上就对李密加封，加封李密为行果公光禄卿。这光禄卿是个什么官呢？这光禄卿啊，就是朝纲当中啊，要是举行大宴会，或者有外宾来了举行盛宴，朝廷中举行盛典，不得吃饭吗？ 这吃饭呢得有酒有菜啊，还有伺候局的这么些人，就管这事儿的。光禄卿呢，唐朝的官职当中有九祀，光禄祀是其中一祀。光禄卿就是光禄寺里边最高官员，是什么级别？从三品，就是三品的副职。这个官一说出来，这李密一听心里边可是有点不大高兴。李密心想，我当了光禄卿了啊，合着让我就管做酒的、和面的、做菜的，就让我管这帮人啊。行啊，既然投靠人家了，就先这么着吧。李密呢就点头答应下来了。没用两天，朝纲中要摆一个大的庆典活动。这一摆大的庆典活动，这李密就忙了。哎呦，你是做酒的、做菜的、做饭的、卖面案上的，还是不管干什么的呀？还是跑堂的？说那叫跑堂的吧，就是伺候人的吧，全来找李密。李密当时这心态就不平衡了。李密心想，我是西魏王啊，我是一方的皇帝呀，称孤道寡呀，文武权臣都得跪下给我叩拜呀，怎么今儿个我成了厨子头了我？哎呦，明月光禄卿，哎呀，李密这个心里不平衡。这一件事过去之后，李密就想啊，我不能在这里边就当这么一个官啊，啊，宁为鸡前不为牛后。李密就给李渊写了道本章。这本章写的什么呢？李密说，我呀有很多部下，现在被王世充都给打散了。据我所知，我的这些部下他们都散在山东各地，我请陛下您给我一道旨意，让我带领人马到山东一带去召集我的旧部，扩大唐王的队伍。我敢说我能给您招来不少于10万人马。这个本章一奏之后，唐公李渊马上就非常重视啊。李渊就把李密招到后宫亲自面见的。李渊说，你的本章我看了，我觉得此事可行，你呀就去吧。你不是投靠我的时候有10000人的属下吗？这10000人还归你带领，你就以邢国公的身份替朕招兵。我现在人马是越多越好。李密一听，好，既然是圣上相信，微臣肝脑涂地，当尽力为之。那么王伯党呢也跟你去。李密说好。于是唐王李渊就封王伯党为左护卫将军，跟随着李密，扶助李密前去招收他的残部。王伯党跟着李密带着队伍出了长安城了。出了长安城之后，这李渊呢让他奔黎阳，奔黎阳去先招募人马。出长安城奔黎阳，走到了愁桑镇这个地方，突然接到了一封诏书，是李渊给来的诏书。李渊这个诏书是告诉李密，见诏书速回长安。王伯党说，主公啊，咱们快点回去吧。李密说，我们不能回去了，你知道吗？我们这次出了长安，我就没想再回去。王伯党说，您这是什么意思？李密说，什么意思？我不能在这儿给他当这厨子头，当那光禄卿。我看了，这回我奉旨招募我的残部，当我们的残部人马聚齐之后，我现在还得重立大旗，我们还是西魏国。王伯当说，主公啊，这样愧对唐王啊。李密说，你别管了，武艺已绝。王伯当事到如今一看，劝李密是劝不了了。王伯党心想，大丈夫立义就不义生死啊，就说既然是我有这一个决心立这个义的，那是生死也不变的。王伯党说，我跟着你。好吧。于是李密领着王伯党往前行进。诏书来了让他回去，李密不回，抗旨不遵，往前走。李密说，下一步前面不远就是桃林县，我们先把桃林县取下来作为立足之地。挑了几十名骁勇的人士，就是说能征惯战的人士，让他们都化妆成妇女，穿上妇女的衣服啊，底下穿上裙子，把那刀啊都藏在裙子里头，混进桃林县城，直接到桃林的衙门。 倒在桃林衙门这奔里边就冲。这一冲进去，结果把桃林的留守给宰了，桃林县城陷落。于是李密就在桃林这个地方又把西魏的大旗挑起来了。在这挑起大旗，李密准备招募他的过去的残部。在桃林上待了没两天，忽然得到消息，说唐王得到这个信息之后非常生气，派手下的大将三元先生李靖带领人马向桃林进发。李密一看桃林这个县城太小，守不了，跟王伯党两人一商议，带着有一万多人由打桃林县城就逃出来了，往前行走。前面是雄州，雄州的守将呢得到了唐王的命令了，说李密是一支叛军，必须要把他截杀在这里。雄州城里边早已经做好了准备，所以由打城中出来迎击李密。李密一看雄州有人迎击他，没办法，只好拨头又往另一条路上逃走。这条路往前逃走，走来走去，前面就走到了深山密林当中。这座山叫行宫山，前面有一座山涧，这个涧叫断密涧。据说这个山涧里边断树长得特密，所以叫断密涧。没想到李密到这儿好像就应了一种地名了。在行宫山断密涧的树林子里边，人家早已经埋伏下了一哨人马。当王伯党李密他们带领着队伍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两旁边树林中一棒落音是乱箭齐发呀，这一万多人呢全都得射得倒在了这个山涧之内。王伯党和李密两个人往前逃跑，前面又有人挡住了去路，最后李密中箭趴到地下。王伯党一看李密中了箭了，王伯党就一下子趴到李密的身上，这一趴到李密的身上，乱箭齐发，就把王伯党射得跟刺猬一样。王伯党死了，那么李密在底下也没活，李密又旁侧射来的箭也把他射死了。李密和王伯党就这样死在了断密箭之中。他们两个死了，唐王吩咐把他们两个首级砍下送回长安。接着唐王开始兴兵进剿洛阳王王世充，王世充连接五个王爷准备对抗唐朝。接下来这就是索五龙、尉迟恭出事、单雄信弟兄反目、玄武门之变等事，据在续隋唐演义里边再说。这就叫乱世风云见英雄，金戈铁马任驰骋，败有原因成有理，一任千古再品评。隋唐演义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